听众朋友，有一天，我有一位好朋友对我说：“你知不知道世界上最珍贵的一件事物是什么？”我想了半天，不知道怎么回答他。我说：“还是你告诉我吧。”他说：“是神的话语。”你想想看，创造宇宙万物的神，他竟然把他心里面的事情告诉人类。我想了一想，觉得有道理。那我就想，人应该怎么样的来面对神的话语呢？今天我在节目里面特别请我的好朋友谢德华来跟我们谈谈这个主题。谢德华，你好。
我好，谢谢你。
谢德华，我知道神的话语最早呢，是直接讲给了人类的列祖，就是口耳相传。比方说，其中有一位是亚伯拉罕。好不好？请您举一个例子。
亚伯拉罕明白，创造天地的只是一位神，万物的，人类的都是他所创造的，所以亚伯拉罕敬拜这位神。那么有一天，耶和华神向亚伯拉罕显现，跟他说话，把一个应许给他。这个事情记载在《创世纪》第12章。
在列祖之后呢，神开始对一群的人讲话。
那就是犹太人做埃及人的奴隶，400多年。400多年过了呢，神差遣一位名叫摩西拯救他们，摩西就把他们领出来。
这一群人就是古代以色列人，可能从他们的第一个领导人就是摩西开始，神怎么样把他的话传达给这一群人？
神用两个方法，第一是口述的，第二是用写的。摩西是一个先知，那么他可以讲出神的一些诫命啊，他的话啊，他的旨意给以色列人。同时，他也把神的律法都写下来，圣经里头5卷书，创世纪、出埃及记、立位记、民数记和申命记都是摩西写的。所以，神用这两个方法把他的旨意、他的话、他的诫命等都告诉以色列人。
我们一般人沟通都是一来一往的，神把他的话给我们，当然他也期待以色列人仔细的听，然后也希望以色列人有回应。神把他的话给古代的以色列人之后，他们有听从神的话吗？
他们人有好有坏，有听从神的话的，有不听从神的话的。所以摩西他非常听从神。之后的领导人叫做约书亚，约书亚很听从神。之后呢，他们要求神给他们国王。以后有一位名叫大卫，大卫很尊敬神。虽然他也有他软弱的时候，但是一般来讲，他很顺服神，他很尊敬神。那么之后有很多很多的先知，有其他的一些领导人，有一个叫做约沙法的，也是很听从神的。所以有一些以色列人，实在是很顺服神的人。
我们做爸爸妈妈的，如果孩子们不听话的话，会借着管教、处罚来归正他们。古代以色列人也曾经有一段时间非常的不听从神的话，甚至他们丢弃了神去拜其他的假神偶像。结果呢，神的管教下来，他们就被迁到其他的国家去，被俘虏了。这一段时间的一个背景，好不好？请您跟听众朋友说明一下。
他们在巴比伦住了70年，70年完毕，巴比伦这个国家也被波斯国打败了，所以波斯王名叫古略，古略就下了一个命令，让以色列人回到自己的祖国。所以那个时候，很多的人都回去以色列。
当我读到《尼希米记》第8章第1节这一段记录的时候，这段话 让我非常的钦佩他们回到他们故居之后怎么样的面对神的话语。
他们请以斯拉把神的话带来念给他们听，有时候他们哭了，表示他们心里都很受感动，他们悔改了他们很多的过错。
我想我把这一段话先念给听众朋友听。德华，我想请您把您自己觉得您看到的重点跟听众朋友分享一下好不好。这段话是这样说的，到了七月，以色列人住在自己的城里，那时他们如同异人聚集在水门前的宽阔处，请文士以斯拉将耶和华借摩西传给以色列人的律法书带来。七月初一日，祭司以斯拉将律法书带到听了能明白的男女会众面前，在水门前的宽阔处，从清早到晌午，在众男女一切听了能明白的人面前读着律法书，众民侧耳而听。文士以斯拉站在为这事特备的木台上。德华，可不可以请您把您觉得这一段记录里面的重点跟听众朋友分享一下？
这里大概有至少有六个重点。第一，这些人都如同异人聚集起来，如同异人就是说他们来到这个地方，他们都有一个目的，他们都有一个想法，他们都愿意听听神的话。第二，他们请以斯拉向他们阅读圣经，并不是说以斯拉说命令说不管怎样你们一定要来，不是这个，他们请他把神的律法书带来，
很自动
很有意思。而且他们从早上一直到中午，从很早就是说可能有五六个钟头，他们站在那里听听神的话。有时候我们很难的听30分钟一个小时人家的话，那么在这里他们很愿意很追求听听上帝的话。另外呢，他们很注意的听，这个和合本说他们侧耳而听，他们很愿意听，把他的集中力都摆在他们所听到的。
是，
他们不但听了，他们还明白，所以他们一边听一边思考，让这个话能够进入到自己的大脑，也能够让他进入到自己的心里头，他们要明白。
圣经继续的记录了他们在聆听神话语之后的一些反应，一些态度。在尼希米记第8章第5节是这样讲的，以斯拉站在众民以上，在众民眼前展开这书，他一展开，众民就都站起来。以斯拉称颂耶和华至大的神，众民都举手应声说阿们阿们，就低头面伏于地敬拜耶和华。耶稣亚和利未人使百姓明白律法，百姓都站在自己的地方，他们清清楚楚地念神的律法书，讲明意思，使百姓明白所念的。德华，这一段有什么重点？
这段话也 很有意思，我们可以注意到听众的姿势，有时候站起来，有时候举手，有时候低头，有时候俯伏在地。所以他们在听圣经的时候，他们得到什么样的感动，他们就有一点反应。
是
他们还说阿们阿们，就是说我们愿意接受你所念的这个话。
是，
他们还敬拜神。有时候我们不太知道敬拜神是什么意思，但是从这句话里头我们可以说，可以明白他们把集中力摆在听真理的事情上， 这个也是他们的敬拜。
是的，刚才那段话里面有几句，特别是讲到以色列人的领导人，好不好？请您把领导人做什么的重点跟听众朋友分享一下。
是的，从这里我们可知道领导人也有他们的一些责任，不只是念经而已，他们要清清楚楚的念神的话给他们听，目的呢是让百姓能够明白神的话。所以念经还不够，
是
他要让听众能够明白，那么有时候他们还要加上解释，
是
使得听众能够明白这个话。
古代以色列人他们一面在听的时候，他们心里面有没有想到他们应该有什么责任？
刚才你念的那段话说百姓都站在自己的地方，我不一定完全明白这句话的意思，不过我想应该包括说他们没有来来去去，并没有说哦，我想到我需要去打电话给人呢，还是我有事情需要办，没有，他们一直站在那里不离开，也把他的集中力摆在听圣经的事情上，他们也没睡觉他们一直收听，很注意的收听。
是，
所以这个是听众的责任。另外一个责任呢，他们留心的听，很注意的听，他们还尊敬神的话，他们真的把他们所听到的当作是创造宇宙万物人类之神的话，所以让他们说阿们阿们，就是说我们同意我们所听的我们愿意你所念的能够成为一个事实，我们也把你所告诉我们的我们把它摆在心里面，而且我们下了决心说一定要把它摆在我们的行为上。这个是真正的尊敬神的话，也是听众的责任。
古代以色列人听到神的话以后，他们都很尊敬神，不论是一般的民众也好，或者是领导人也好。那么领导人跟听众他们在表现这个尊敬神的话语有没有什么不一样的地方？
当然做领导人比较难，听到的人只要把这个真理听进去，明白摆在行为上，但是讲课的人教导的人他有更重的责任。第一，他自己要读，他自己要明白，他自己要实行，他还要去教导别人，所以他的责任更重。
是，
他不能说我教导别人但是我自己怎么做都无所谓，没有，他一定要以身作则，他一定要言行一致。
是，
所以他的责任比较重，他的角色比较难占。
是，这一段古代以色列人的往事对今天您我现在的人有什么样的启示？我们可以从他们的身上得到什么样的功课？
神也希望我们今天能够尊敬神的话，如同古代以色列人尊敬神的话一样。我相信他也期待我们遵守神的话还要超过古代以色列人所尊敬神的话的那个方法。那么我们要尊敬他，我们要阅读他，要研究他，要明白这个话。念是一回事，但是要明白，要一直读到我们明白为止。
是，
不但要明白，我们还要顺从，要顺服，要遵行，把这个话摆在我们日常生活上。那么我们还要教导别人，虽然我们不一定把自己当作是一个领导人，但是我们还有责任把神的话、神的爱、神的恩典介绍给别人，我们要教导他们。
今天的这个社会里面，我们知道神的话语已经来到世界上了，那么我们应该怎么样的去寻求神的话语？
我们自己要研读 神的话，我们要参与圣经班，如果我们有这个机会，你不要忘记啊，要收听生命之光广播电台，浏览我们的网站，也可以听到神的话。
是的，
很多地方书店就有圣经，在中国可能要到一个教堂，在教堂里头可以买圣经，并不贵，也可以浏览网站。像我们的网站也有圣经的新约，人家可以阅读，也可以听你的朗读，就是 www.smzg.org 这个网站也有圣经。
德华，谢谢您今天帮助我们理解我们应该怎么样来面对神的话语。
谢谢你，
听众朋友，神的话已经告诉我们了，那么今天我们应当怎么样的回应呢？现在您收听的是生命之光广播电台。